忘记我们，纵然我们忘记你，
但你从来没有忘记我们。纵然我们有时候会偏行几路离开了你，但你的眼目从来没有离开我们。哦，何等信实的救主，何等宝贵的主，哦，何等的这样的有福气。哦，原来单单的等候在面前就是一个极大的恩典。哦，原来单单的在你面前寻求你的面就是一个极大的祝福，因为你答应我们，凡求的就必得着，寻找就必得见，叩门你为我们开门。有时候我们连求什么都不晓得，不过你总是让我们不是缺乏。有时候我们叩门想要什么我们也弄不清楚，但主啊，你总是用超我们所想所求的来大大的来满足我们。哦，主啊，当我们求下权，你就把上权下权都给了我们。何等丰富的救主，何等丰富的救恩，何等荣耀的救主。主啊，我们渴慕你，哦，我们深深的渴慕你。哦，愿你更多的得着我们，愿你更多的充满我们。主啊，好叫我们正是在你面前能够得以知足。哦，主啊，有时候我们想要什么我们自己弄不清楚，得着不得着我们也搞不清楚，但主啊，当我们知道我们进到你里面，你为我们预备都是照我们所想所求。主，我们就赞美你，主，我们就感谢你，主，我们就定把一切荣耀赞美归给你，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然后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十四章，我们从二十八节看到三十一节，二十八节到三十一节，十四章。OK, 早做以后我们现在读一遍二十八节。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这里来。
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起来，我们走吧。
如果你思想这节经文的时候，有时候你会感觉到啊，这节经文好像讲不同的事情，好像讲讲这个就跳到那个，跳到就讲另外一个。当然啊，是有几个不同的思想在里面，但是呢，如果你多思想的时候，你发现这几个思想是连结在一起的，就是一个带出另外一个来。第一个呢，这边所讲到的，当主耶稣说我会离开你们，这时候众人都在忧愁里面，但是主耶稣说你不要忧愁，其实如果要忧愁的话，应该我比你们要忧愁，因为是我要走上这条路，你们不过是觉得我离开你，但是我要面对是一个人类最大的挑战，应该是他忧愁。不过耶稣说在我里面有个平安，这个平安是什么？就顺服神的平安。他知道只要顺服神，神一定会负他责任。那我再讲一次，你的平安从哪来？碰到这么多的环境不是你所想到的，也是你想到当中知道你不能够解决，你不能够面对的，一说你没有办法面对的。第一个，可能有些事情发生你根本没想到，就是你想到了，或是说发生着你看见这事实，但你也不知道怎么解决，所以你心中会来越有挂虑有担忧。这边说你会忧愁也会胆怯，但主耶稣说不会，因为我做的就是要完成神的信，所以我知道前面不论困难是怎么样，但我相信我的神会负责，所以它里面有个平安。当圣经讲说有个出人意外的平安的时候，这句话其实不太容易了解。 但尤其从中文的角度，出人意外怎么会有平安呢？哦，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怎么我想都没想到？你口气就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你这时候会挂虑、会担忧、会害怕。但是居然是圣经会有句话叫做出人意外的平安，换句话说，这个事情的发生是你没想到的，甚至你看见了，发现不是做梦，这是一个事实，马上带出来，那怎么办？因为这个问题你不知道怎么解决，不过就在这时候会有个平安临到你，一说这个事情的发生不是你想到的。当然这个事情如果你知道是走在神的里面，你知道这是神的带领，所以你进到神的呼召，你应该我应该有个平安。主耶稣说这就是我有的平安，而且这样的平安我赐给你们。所以主耶稣不是拿一个平安给你啊，我现在很挂虑，我的生活这个经济很糟糕，我需要的，你需要的这个十万块哦。坦白说，如果你十万块，有人给你十万，甚至有人给你一百万，你就有平安吗？因为你挂心太多了。这个问题，你只要说，哎呀，如果有十万块，我就平安。OK， 给你十万，给你一百万，你就有平安吗？就是你啊，这时候几分钟有平安，你马上就说，那这个债还清的，那明天我怎么生活？后面会怎么样？这一年这两年。所以人呢、如果是得到一些东西就有平安的话，坦白说应该你应该越来越有平安才对，起码你现在比以前富足嘛，起码你现在的有的比以前多嘛。但你知道，我知道，我们都知道，我们有的不能够帮助我们绝对的有把握面对我们的现在的困难，或者我们没有任何把握可以这样的说，纵然明天后天医生有什么问题我都没有问题，谁敢讲这句话？所以这边讲一个平安，我觉得很宝贵，昨天我花了一点功夫，这是神的平安。刚我们唱诗歌，这世界不能够给，世界不能够夺取，意思什么？你在世界上找不到这样的平安，这平安从哪里来？这平安是从神来。 OK， 你怎么知道是从神，或你怎么有个平安？因为这个平安就是神自己，就主耶稣自己。你有了耶稣你才会有平安的。你怎么得到这个平安？用从耶稣是道成肉身人的这个角度来说，因为我遵守父神的旨意，我就有平安。所以我在说，当我开始越来越明白神的信的时候，因为圣灵的帮助，我还越觉得我们这个整个信仰不是一个宗教。你还在活在不安当中，你还是活在不喜乐的里面，基本上我大胆这样说，你还没活在一个与神有个真正的关系的里面。我讲了很多次，到底你有的是一个叫 religion 呢，还是有一个叫做 relationship？ 你可以有一个很丰富的宗教，但这个宗教的主要的那个中心，可能你没有，可能我也没有，那是谁？就主耶稣基督。如果你跟主，我跟主没有一个真实的关系，基本上我们有的不过是一个宗教而已。所以你怪不得纵然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走来走去，所以有人在问牧师，为什么我这个我的谁，我的长老或是我的亲戚基督徒做这么久了怎么都没有平安？对我讲，这没什么稀奇的。如果他没有遇见主，他没有跟神常常有个，这就进到十五章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这是个主耶稣用这个比喻来告诉我们，你可以有个宗教的很多的活动，甚至有宗教思想，但你没有与这位你的信仰的中心叫做这位神，我们所认识的主耶稣基督有个真实的一个关系，基本上你不会有平安，基本上我也不会有喜乐。这给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突破。假如有人说牧师你好，这个弟兄啊，这个姊妹怎么样，我讲这话只是举例子，我没有任何意思批评论断，我没有这个资格去批评论断哪一个人。不过我要告诉各位看得清楚是吗，我当然认为，不过你跟他一谈话的时候他讲话就那个不行那个不对，一讲话的时候我做多少别人都没有做都他做，你就知道他纵然这么热心忠心了，但里面一点平安都没有，一点这种满足的喜乐也没有，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这么，这就是当时的法利赛人，这就是当时这些文士、这些祭司他们的痛苦在这里。所以这些人就跟我们唱的诗歌一样，这些人这么的忙碌宗教生活，却是没有安息。怪不得主耶稣说烦劳苦担重担造人来就得安息，原来这些人在宗教里面打转打半天没安息。但耶稣说我来我要给你安息，这句话翻得更准确一点，不是耶稣来给你一种的安息，给你一个的安息，给你多少个安息，耶稣来那句话应该是不是一个名词，是一个动词。耶稣说烦劳苦担重担造人我就安息你，应该是用动词，我就来安息你。所以来到主面前是 must， 来到主面前是必须的，不是你求哦，真的我哦，耶稣啊，我现在很不安，给我一个安息。哦，耶稣，我身体将要给我安，我工作有问题，给我安。你有了还是没安息？耶稣知道，久了以后我也知道，有了这个就问题解决就安息吗？因为我马上想到，哦，用钱的是比较容易算，哦，有了10万我就安息嘛。那后面怎么办？10万用完怎么办？啊，给你100万好不好？哦，100万用完怎么办？啊，如果有个意外，100万就不见了，那我又怎么办？永远没安息。我就知道一件事情，所以刚刚啊，哎，我真的唱首，我不晓得各位，虽然很简单的话，你在我的手中，你在我的心中，我从来没有忘记你。烦劳苦担重担到这来，我就安息你。你不来到主前你怎么得安息呢？你不安静在主面前你怎么让主来安息你呢？或许说我们心中，我的心中毛躁得很，好像我希望问题马上解决，这个有那个有，我不就有安息了吗？神说我你什么都给你，亚当夏娃在还没有犯罪前他什么都有，对不对？他有没有安息啊？还是不安息，因为心中还是没有满足。哎，然后撒旦只怎么讲一句话，你吃那个果子，原来这么一点的东西就证明他不安息。从某角度上伊甸园都他的，你要多少才够安息？结论是你有神才能够安息，你只有有了这位安息你的主，他才会帮助你，他才会安息你进到安息的里面。那我想这次很重要一件事情，在这时候呢，当然耶稣讲的话，所以你要找到耶稣的安息，或者耶稣啊，你需要进到神的话语的里面，所以知道他给你什么不给你什么，他要知道他为你预备是什么。那很多时候这就带出一个在整个信，这叫信心的过程。我们知道有了耶稣就安息，他会负我们这些责任，但目前这个状况好像我还到一大堆问题，你怎么从这个的状况进到那个的所谓的神的应许发生的状况？不见得事情就发生了，但是这时候因为知道那个事情发生，那个事情的发生，那个的把握，那个 assurance， 那个叫做有福的确据，成为你今天面对这个环境然后继续往前走动力。这是这几天我们在谈的，这个叫信心。信心不是一张开眼就看见，信心也不是说马上这个事情就发生，信心还可能有一段这个信心。所以信心最大的考验是什么？叫做忍耐。我们搞了半天就搞这个东西，如果一张开眼睛什么事情发生，一张开眼睛什么，那你还需要忍耐吗？忍耐是在整个过程的当中，环境没有改变，但是整个心情改变，你整个的观念改变，你整个态度改变，以至于你带出一个叫做信心的力量，可以走过面对这些困难，而且突破这些困难。否则你就前面嘛叫做所谓的忧愁了，怎么办怎么办，胆怯怎么办怎么办，不仅是停在那就往后退。这就人生，基督徒所遇见的人生跟不信人一模一样，只在一个不同，你怎么走过去，你走得过去吗？那有些就在挣扎里面，希望自己找条出路，到最后如果走到最后真走不动的时候，大概他就说算了完了放弃。基督徒是同样碰到同样的问题，但就是说我们走得过去不是靠自己，我们走得过去是因为主说我们走得过去，因为主应许我们走过去。 OK， 这就在信心的力量 是你的跟你的成熟跟你的老练有关系。所以信心不是一次完就了事，信心是不断的累积的，不断的成熟。所以我们读到雅但那个信心也当成功啊，那个忍耐也当成功，成功一说要完成，要成全，就是说要有答案，要有这个所谓的果效，不要只是咬紧牙关咬到最后说哎不行就算了，你要相信要走过去。当每次成功的时候，好像你小学读完以后你考毕业试了，哦成功了，所以你就升到初中，初中完考个毕业高中，就一步步，所以你的信心或许说你的整个的成熟度是随着考验一样样的增加。所以就带出另外一个很重要，这边所说的不是将来，我跟你说吗，我去，你们不要忧愁，讲得很清楚，因为我要到父那边去。你问我说去干什么，去就说我要为你预备地方，要在父家里我学校住处，这实际上说。那马上就问了，那怎么去呢？耶稣说你们不用操心，我会带你去，我预备好就来带你去。这是将来要发生，这是每个基督徒应该有把握的事情，这就是你的盼望，这就是初代的教会的叫做这些信徒的盼望，这个叫做荣耀的盼望。基督徒离开，不论是主先来接我们，还是我们先离开这个世界主，但有一天我们知道我们 end up 我们最后的结果都是在主的家中。所以你想到这个，这边所说的就应当喜乐，因为主预备地方，第一个是走开，走开的原因是要预备地方，但预备地方预备好地方会再来，你想想看这多么有把握的一个确据，将来你的永恒在哪里，而且主耶稣基督说我会把你带进神预备地方这个永恒的里面，做什么？只有一件事情，你就信靠他，一生紧紧的依靠他，就这样子。所以你想得很喜乐哦，感谢主，这个救恩是百分之百的，有把握的，甚至用一句话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看你怎么说都可以。不过马上你转过身来，马上你从这个祷告殿走出去，马上进到你的公司，进到办公的地方，马上进到你所面对的话，哇，真的会这样吗？我有没有办法走完这一生都不晓得，我真的能够这样走吗？我这样的忍耐是值得吗？圣经又告诉我们说要爱仇敌，圣经又告诉我说不要去争去吵，让神来负责，我这个工作还撑得下去吗？我这个公司还在这个这样努力，我这个真的我还有果效吗？我太多疑问，我花多少工资在孩子身上，这个孩子怎么今天回来这个态度这样子，以后这个孩子怎么办？太多的人生的问题，大大小小。OK， 这很大的差距。那个想到将来就喜乐，想到现在，你还会有喜乐吗？还是马上进到那个叫做忧愁，进到那个所谓的胆怯的里面？所以主耶稣讲这句话就很有，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请大家留意这句话，就可以信。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一句话。原来你的信心是一步一步的，现在你的信心凭信心过日子，现在一个考验来了，实际上是小学，我是小学生，所以题目是这么简单，不过对我小学生来讲这个题目已经大得不得了了。 OK， 我努力努力读书，所以考试过了。不要以为这一生考试过就了事了，那就进初中啊，又来了。你会从初中的角度来看你小学那时候的题目，是不是觉得很简单？不过你在小学的时候看那个题目难得不得了，你读到大学，读到研究院，读到博士，回过头来看你小学那个问题，是不是很简单呢？哇，那个是常识，根本还不是学问。但是不要忘记，你是走过小学才进到博士的，你不是一下就跳到博士，这叫信心的路。 主耶稣讲这话的意思是什么？两个，一个就是我现在是初中了，要面对初中的考试，可能这题目又蛮难的，底下我就问了，我真的考得及格吗？哦，想到这个就头痛。不过有一样事情可以安慰你，我记得读小学的时候老师给题目我也觉得好难耶，不过我终于考过了，所以只要我努力就能够考过。所以当你读初中的时候，那个问题在那个程度来讲还是很难，不过你想到你在小学的时候你考得过，为什么考过？因为你努力的。你碰到这个困难的时候，神啊，我走得过吗？神说，我以前不是带您走过那个时候的路吗？可能你说那是很简单的，神就说，想当年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简单吗？你不是也是挂虑担忧吗？但是你决定做一件事情，因为你相信我的话，所以你就有喜乐有平安，你就走过来。所以为什么整本圣经，特别从这个以色列的角度，神最喜欢的提醒他们不要忘记，然后好多的方法帮助我们，做石碑啦，垒石头啦，搞这个搞这个，从个人到全个民族，只做一件事情，不要忘记，不要忘记神的恩典，不要忘记神的带领，因为过去的经验成为你将来面对考验的时候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的力量，一个把握啊，这个叫信心。你听看看，当你面对一个 uncertainty， 对一个面对不确定的时候，请问你怎么去面对？你需要拿一个确定的去面对，对不对？过去的果效，过去信心带出来的果效是确定的，因为已经过去了，以至于你在那时候可以拿这个的确定的帮助你去面对那个不确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认为操练信心有关。所以为什么当你碰到有人说我同意，我要赞美感谢神，赞美什么？赞美这个难处，这叫阿 Q 精神的，这不管用。这是赞美神过去的信实，赞美神过去你碰到任何困难他都带领过来，所以你就感谢他，你就赞美他。在赞美就产生一个力量，一个过去的已经发生的已经是确定的事情，会帮助你去面对，有力量去面对一个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所以常常我们说要安静，要等候，然后我们唱的诗歌正好，就我们来到脚前闭上眼睛想想他的话，他的应许浮上心头，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让你思想过去神怎么带领过来，以至于你有力量可以面对将来要走的路。如果停在这里，这是一件事情，但这件事情跟另外一个你不可少是什么？过去这位神跟将来这位神是一模一样的神，一说这位神是不改变，以至于你相信这位神怎么带领你走过去，你也相信这位神帮助你怎么带将来。所以后面这句话很重要，所以用这句话，主耶稣说你们到了时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信什么？有些的解经家特别这个字做了蛮多的解释，过去你信我的讲的话呢，过去你信我的神迹啊，就是你不信这个你做了你也要信我所做的神迹，就是你不信不来。不十四章前面就说嘛，我讲这么多你不信吗？我看这么多神迹去你不信吗？因为我要到父那去，那个腓力说你把父给我看看我就信，也就是我讲这么多话你不信吗？然后我讲这么多神迹你都不信吗？然后耶稣说 OK， 再做一件事情，我做你们要做更大的事，你们就应该信吧。不管怎么样很重要，但是这些信都跟一件事情有关，都跟神讲的有关，都跟神做的有关。那这句话，回到这句话，你就可以信。这句话跟前面有什么不一样？前面是说的不只是信神的话，不只是信神所做的， 是信神自己，就可以信了。所以这句话这个字的意思强调说，你就可以信我了。我讲的话发生了，不是信我讲的话发生，当然而已啊，就那很重要。一说神是不失信的神，神不是说的话不兑现的神，但神更要你的，更要我，借着这件发生，是信他自己。你看看，就一节经文了，你半天弄过来以后，给你人生这条路上有很多的教导提醒你，到你追求的是什么，到你期待的是什么。绝对相信神的话，绝对相信神的作为是很重要。从不具体的变成具体，看不见的看见。不过也不要停留在神的话的应许上面，给你这个给你的，也不要停留在神的作为，这个发生那个发生都对，百分之百对，都好。我再说千分之好，但是有一样事情是神的心意。透过这些，最后你一定要单单的，就是为了信靠神的。这就追求，这就人生。所以你看到，你可以自己去思想一下，到底我们现在信神信到哪一个阶段？一开口，神啊，给我这个，给我那个，啊，一开口说，神啊，昨天我求了2700，你都还没给我，是不是开始欠你的？还是说神啊，我在这里，给我不给我，这不是最重要，最要紧是让我能够亲眼看见你，让我能够走在你的旁边，让我住在你的里面。信心有两个 part， 有个解，有个神学家解释，什么叫 believe in God， trust God and act upon His word， 信靠神，然后照他的话去做，这个叫做信靠神。我觉得这是个非常非常好的定义。不过我要今天透用他的，借用他的话，要讲出两件事情来。第一个是信靠神，第二个是照他的话去做，这是一件事情，两边分不开的。这个才是你的信心的完整。不要只是说，哎呀，我不照他会去做不行啊，免得他处罚我等等的，又不知道他是两个事情凑在一起。原来最后的目的，如果你进到一个的所谓的属灵的生命一个光景里面，你单单的信靠神，我一说你只有一个，不论什么环境你就信了的时候，自然而然你会照他去做，是越来越容易，越自然，因为已经对他来讲是完全的信靠。 You trust God， 叫做信靠神。主耶稣是绝对是典型的例子，也只有他信靠神到程度钉在十字架上，他没有说神啊，给我这个，给我的 OK， 你叫我这个显明你的荣耀已经够了吧，我已经带十字架了，这时候再来一个更大神迹，派个天使天君来把这人都杀了，把我从十字架救下来，那不用这人中文这个，这不这个最美的结局，是不是这样说？耶稣没有这样说，到最后说，父啊，不要照我的旨意，只要照你的旨意。这是一辈子我学的东西，我相信也是一辈子我们学的。我不说我已经这么有本领，我也不说我的信心比你们强，只是我知道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的心意。所以那句话，请大家如果真的这个十四章这节29节，到时候你就可以信。如果这是你的圣经，你可以加个，你就可以信我了。 Not only trust God's word， 不是相信他的话而已，不是相信他的作为神迹奇事而已，那你就知道我是可以依靠的神。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今天你我追求到底我们信的到哪一个程度啊？有时候给这个一祷告，有事情发生，感谢主，哦，神真的美啊！因为我求了什么啊，他都应许，都答应。那但是不是每次求他马上就答应？或许你求的真的几十年都不答应啊，因为不在他旨意里面。这时候我们对他信心有改变。 哦，上次神啊，你医治我，我真碰过。如果有这么多机会为人家祷告，牧师问不神上次医治我，问不神这次不医治我，神在到哪去？神搞什么？你看看，这是你蒙神应许、蒙神工作、神迹在你身上的结果吗？这是，我还是说感谢主，你还是依靠他，还是在寻求他，不就像小孩子一样吗？妈妈，你上次我给你要你个饼干就给我们接什么？妈，本来妈妈就我跟你讲了，因为马上要吃饭，不能够给你饼干。哎，你这孩子不听就不听啊，叫撒奈呀、啊！我要就是要，因为上次给我。这个孩子相信妈妈有能力给他饼干，但这个孩子不相信妈妈的决定。可以听懂我这句话吗？我们相信神有能力帮助我们，但是我们不相信神给我们的安排是最好的。你可以，我一直在试着解释什么叫做 trust me, trust God, 就可以信，就可以信我。哦，这是很大挣扎。神啊，为什么你还不做工？为什么不显明？这时候我为你称赞称，我已经为你啊，又饶恕又什么？为什么那个人还不跟我道歉？那口气怎么还不还给我？那个面子，你看。我们甚至认为造神的话做一二三四五，我们就觉得神非要做六七八不行，而且要马上做。我们到信到一个程度，就带出很多的成功神学，从某角度是这样。昨天跟一个牧师在谈的时候，他听了一些的教导，他去外面听一些就一些教导，他发现很多心理学给你带来一些的假的希望。哦，是从这个基督教的这个角度来讲，哦，神讲一二三的，你照神话去做一二三，神就四五六。你从某角度这样讲是对的，不过你要小心讲。神的话出于神的话必定应许，但是出于神的话，你要照神的时间，要照神的计划，要照神的安排，所以就可以表明。你对于神的应许相信，只是相信到神的应许，还是已经相信到神自己？这是 big difference。所以主耶稣他不是讲讲，第一个他已经告诉我们，他讲都是父要他讲，他做都父要他做。但是你知道他信到一个程度。这样哦，父都要我讲了，哦，我做的要我做都做，我应该是很成功才对，我应该很出名才对，我应该怎么样？如果谁欺负我，谁应该神啊，你应该帮我出口气啊！所以你就发现后面主耶稣讲的话很重要，他直到死，他一生只做一件事情，他不是怕水，不是畏水，他只为一件事：父你的心意有没有成就在我的身上？我每次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对我来讲还是很多很多的提醒。我不晓得这下半年呢，真的蛮多事情，很多就是啊，一方面看到神的心意，一方面也看到神把很多的机会，把很多的这个当然把到很多的挑战放在我面前，也为这个祷告。我最近发现了教会圈子里面讲这个叫做五重执事始终教会，现在很热闹在讲。我感谢主，五重本来就是很对的事情，因为十年前我们就开始走五重，我们走了十年了，不要忘记。当我走的时候，不是因为哪一个教会走着，主要是说因为圣经说要走五重。现在十年后的今天，很多人在讲五重，五重要恢复，所以我就笑笑，这本这样的书十年前已经有了，我要拿出来，你们要看我拿给你们看。坦白说走一走，那我说要为这个祷告，各位，我们不是批评也不是论断，我已经讲了很几百次，但是问题在呢，我们要面对，中间就出了一些的问题，每个人都在讲说谁是讲的准确，这不再说不是比较啊，既然这是神的心意，你有没有把神性弄清楚？有没有动机弄清楚？
我们要走五重，就像以前一样，哦，因为走基数了，教会就马上增长，如果走五重的话，马上教会就增长，是这样吗？这是动机的话，我认为这动机是错。五重是哪一重比较厉害？是牧师使徒厉害，是谁厉害？哦，教师什么那个最小的，这个的整个的观念动机也错，甚至真的不是现在，过去我想到一些真的要做使徒，就是说教会的财务是我管的，这个使徒如果他是主牧首大管，因为圣经说所有的这个财务都要放在彼得这个脚前。我看的越多时候，我开始有点，最近我蛮觉得很好啊，反正我们走了走那么，那大家愿意越来越近要走，我现在发现一片混乱，求主恩待我们回到神的话语来，神会很清楚告诉我们 do's and don'ts， 什么是我们该做什么不该，什么才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完全出于神，什么是出于神还有很多人的血气在里面，甚至有很多根本不是出自神，是人的血气。如果这是我的结论，今天你信的是什么，这错误，讲这话就错了，不是你信的是什么，你信的是谁，那才是对的。神是你的神，是我的神，是我们的救主，求主帮助我们，那句话你就信，你们就信，就可以信，你就能够信，好像信还能够不能够呢？那有些人信了半天，他还是信不了神自己，他可以信这个性格，对于神讲的，对于神做的接受一些，不接受一些，但到最后对于神100%的那个叫做信靠顺服，这是主耶稣在提的，这是我们一生在追求的。 OK， 我们先来祷告。求主来恩待我们，当我在思想，但经文当我以前也思想过，我站在主耶稣的角度，我在思想他讲句话的意思，我心中觉得真实心中有很复杂。从某角度，这群人已经是跟耶稣跟得最紧的人，到最后跟到最后了，但主耶稣还知道在他里面这些人还少了一件事情，起码这人还相信耶稣讲，起码这人相信耶稣所做的，起码跟到现在，但还一样事情，是否对耶稣是完全的信，信到一个程度，不再是用神的话，这个很重要，不是说我在思考神的话好不好用，再不思考说这次的神迹奇有没有发生，今天你在灵恩里面你走一圈你就知道，很多人在追求恩，我希望这次神大大显明，底下我就问了显明什么，因为我相信希望这次有很多人得医治，对不对？听起来100%对，我们当今来的每个人得医治，但是要的是什么？是神的工作显明，但没有看到神迹的显明。这个礼拜天我不是说下午在一个教会讲到，悔改是必须的，心思意念的改变是必须的，神迹奇事发生不是目的，不应该讲不是最后的结果， It's not the end by itself，这些事情的发生是最后人的悔改，悔改到一个程度是对于神单单的信靠神，绝对包括亚当夏娃在内，你说他对神不信服，从某角度最后他的一个显明什么，他还是神跟他说这些果子可以吃，但那个不能够吃，有没有神的话？有，他相不相信神的话？相信，但是到最后的
那个的考验来的时候，他突然发现神的话暂时不信也无所谓，我要试看看那个结果是什么，或者那个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就是相信神的话，但是他不相信神自己，最后他自己越过神的话。相信神的话是百分之百重要，我要再讲，免得你误会说哦，牧师说神的话不重要，神迹奇事绝对是真的，看到神迹绝对是百分百的祝福。但是我要说的是，对耶稣来讲，这不是最后的目的，最后借着这发生累积累积累到最后，耶稣说到一个程度，就是没有神迹，就是没有我的话，你还相信我是神吗？当我听到一个神学家在讲，你要知道十字架没有神迹，十字架的本身没有神迹，钉在十字架有神迹，你看到神迹，如果神迹的话早就耶稣就下来了，十字架一点神迹都没有，十字架只在继续耶稣做两，显明神的公义，显明神的慈爱。所以他讲了十字架所谓的气焰没有神迹，但是十字架整个救恩是充满了神迹。我一直在思想这个这样的一个题目的时候，为什么十字架没有神迹？因为人来到神面前单单的就要相信神，以至于神可以用他的话，用他的作为，特别耶稣在十字架的作为，他讲的话让我们再没有别的复杂东西影响，单单你看着耶稣，看着听他讲，你肯信吗？相信神自己，从某角度你也没有把握的，你怎么知道他会复活？虽然他讲了，起码那时候他就快十字架了。不感谢赞美主，这个声音啊，但是整个的救恩每一个部分都是神迹，包括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亲爱弟兄姊妹，单单这个题目你可以想一辈子，到底我信的是什么，到底我最后要抓住的是什么。从这个角度我对成功神学是有不同看法，我对于一些的所谓的叫人得喜这些平安的信学，因为没有抓住神，再成功没有用，再有所谓人的这个辅导也没用，再有更多神的话，再有更多的神迹奇事，我不说我不能够用这是叫没用，但是我知道这跟神的信还有个距离。耶稣说就可以信，就可以信我了，最后的目的是神要我们单单的信靠他。求主恩待我们，我真希望688你唱诗说敬拜赞美遇见他，神的话出来的时候你看这样，我真希望你做梦都遇见神，我真希望在走路你就有一个叫做所谓的 open vision， 意象有两个，一个闭起眼睛魂游向外就看到一件，另外一个 open vision， 什么叫 open vision， 就是这我看到你们每个人，我就看到门口耶稣站在门口，这个叫 open vision。 我希望你走在路上，走到大安公园你就看到耶稣在树的旁边。我的目标，我一个渴慕，主啊让我随时都看到你，因为你才是我最要的。我们起祷告。我们看看同声来祷告啊，为神的恩典哦，神的话让我们认识神，神的作为让我们更深的认，为他不断的对我们说话，不断用神迹奇见证的话，我们也想感谢。但是我们跟神的主啊，谢谢你，但主我们最大一个渴慕就是要遇见你，我不仅要相信你的话，我不仅相信你的作为，我要相信你自己，透过你的作为，透过你的话，圣灵把我们带到那个与神面对面的里面，把我们带到长生在主里，也叫主进到我们的里面。
我们一方面献上我们感谢，一方面献上我们的渴慕，让我们能够进到神的心当中。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主啊，在我们在献上我们感谢，在上头做的。哦，主啊，愿主你亲自做成这样的工作，愿主你帮助帮助我的弟兄，让我们一起建立信仰。哦，主啊，为你给我们的话语，我们献上感谢。为你借着神迹来印证你的话语的应许，成全你的话语，发生的话发生，我们想感谢。但主，今天我们更加的明白一点，你的心意不仅是我们渴慕的和睦的工作，单单的我们就渴慕你自己，单单的去仰望你自己。主啊，恩待我们，恩待我们，圣灵圣灵，把我们带进神的心堂，把我们带进神的预备这样的一个恩典，这个祝福里面，带领我们向前，感谢。啊，有感动的也可以当我们做简短的回应的祷告。天父，我们现在我们来感谢和赞美你，不仅是耶稣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成为我们的救赎，将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主，你更是以马内利的神，你是乐意与我们同在的神。在同在当中，我们就不仅听见你的声音，我们明白你的心意。在你的同在当中，我们不仅只是丰富的神，我们也经历到你一切的丰富都要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哦，主，我们单单以得着你为我们最大的渴慕。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谢谢你的灵也在我们当中显明那个主你的大能，好在我们生活当中，主，我们就活在你的呼召，活在你的应许的里面。哦，保守我们今天余下时间，好像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 OK， 还有十分钟，弟兄姊妹可以